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刚才这段经文，提到是以弗所书最后的结论，也是这几天，这几个礼拜我们一再谈到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的时候，我们所特别提醒的。因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不但是在事工侍奉方面，我们怎么样能够同心合意，按着恩赐来侍奉，也不仅仅是我们的个人的生活言行举止跟人的关系上如何，最重要的最终的这个结论也提醒我们，怎么样能够了解，其实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讲很多基督徒容易有一个误解的，就是有一种观念认为，只要我们信了主，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比万有都大，所以呢，信了主以后，凡事都不怕。同一方面来讲，这观念是不错的，因为有主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确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可以担心的。但是如果误以为我们信了主以后，一切都是万事 OK， 没有什么困难，没有什么问题，那么特别很多基督徒的一个心灵上的一个感受上的误解是，尤其觉得说到了教会那更是没有问题了，外面乱糟糟的魔鬼一大堆，教会里面的都是天使，一直到有一天他发现教会里面也有魔鬼。其实这段圣经所要提醒我们的就是，其实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魔鬼是无所不在的。如果你以为魔鬼可以在教会之外就进不了教会，那你就叫做搞错，广东话讲你搞错了。那当然不要倒过来说，哇，教会里都是魔鬼，那倒也不是这个意思。那么如果说教会里面都是魔鬼，那谁是魔鬼，我们就指来指去。所以这段圣经给我们很多很重要的提醒，那么那些没有这种警觉的信徒，或者说没有这种警觉的集体的来说，就是教会的话呢，就常常是容易陷入魔鬼的诡计，以至于被魔鬼叫做吃掉了。你有没有看过一些电视里面常常提到一些因为我们这种人从来也不在农村长大的，农村长大你也没见过狮子，没见过老虎，因为老虎都被人吃掉了，所以现在没有吃人的老虎，只有被人吃掉的老虎。因为这个老虎很多东西都很有用啊，老虎皮做什么用啊，虎胆啊，虎的骨头啊，什么东西。所以现在是老虎怕人，不是人怕老虎。不过电视上当你看到这些狮子老虎去吃野兽的时候，的确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不管是一群野马，一群野鹿，或者是水牛，狮子永远只吃周围外面的，他不会跑到一群核心里面去抓一只最强壮的牛去跟他打了半天的，不是的，他总是在外围寻找，然后那些落单的，那些最弱小的，常常就是狮子吃掉的。对基督徒也是如此，若是我们不够警醒的话，很可能我们就是这个魔鬼，就叫吼叫的狮子的第一个牺牲品。那因此在这段圣经的里面，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末了的话总是最后最重要的话，他最重要的话是什么呢？第十节，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然后接下来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边所强调的是，在这样一个光景中，我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对于属灵的征战，对于魔鬼，我们常常陷于某种的极端。一种的极端就是太放心了，以为没有问题了，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因为今天的事情看起来好像凡事顺利，太放心，失去警觉。但是也有另外一个极端，我们也要避免。有的基督徒呢是觉得魔鬼无所不在，上帝呢，上帝不知道在哪里，所以有些人进了房间觉得哦， 每一个房角可能都有魔鬼，所以我也看过这样的书，提醒基督徒，你进入 motel 去住的时候，要为四个房角祷告，因为你不知道上面一个房客是谁，那个房客搞不好是交鬼的，哇，搞不好这个角落有鬼 ，closet 里面有鬼，所以他一进去呢，就是每一个角落奉主的名祷告赶鬼，然后 closet 打开，奉主的名赶鬼。这种的人又是在另外一个极端了，就是魔鬼无所不在。如果魔鬼无所不在，那上帝呢？上帝就不知道在哪里了。这叫做给魔鬼太多的功劳，把魔鬼夸大的一塌糊涂，所以呢，每天都提心吊胆的。这又是另外一个极端。所以保罗说什么？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没有错。但是因为我们的主是得胜的主，我们是站在主这边的，所以你不必担心害怕，但是我们必须警醒，那是没有错的。所以不要太放心，但是也不要太担心，但是要有心就是，不要心都没有了。所以不要担心，但是不要太过于松散，要靠着神的大能大力，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没有错，神得胜的，神是得胜的主，那么我们的征战的得胜也是靠着主，可是军装是你得穿的，所以穿戴还有站立得稳，这些动词都代表说是基督徒本身的责任。没有一个当兵的人还别人替你穿衣服的，所以衣服得自己穿，站也得自己站着。只是当你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就能够抵挡，而且我们可以站立得住。所以这边所提到的几件事情都是很重要的，但是第十二节也特别提醒我们，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就是说所有你眼睛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这些属血气的人这类的事情跟他们在征战。我们的对手不是人，不是一群人，也不是个组织，也不是个政权，是背后的叫做属灵气的恶魔，他是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甚至这个是所谓的执政掌权的，不一定是地上的执政掌权，而是说他有权柄。但是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一个征战的一个对象。那的确人有的时候是被魔鬼诱惑，被魔鬼所利用，变成魔鬼的工具，但是人的本身并不是我们征战的对象。那么甚至基督徒也难免成为魔鬼的工具。最有名的例子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在二十三节那里，马太福音十六章的时候，耶稣到了一个地方，那叫做该撒利亚菲利比，在今天的以色列最北边黎巴嫩的边界。那在那个地方的时候，耶稣问他的学生，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呢，这个使徒当中的第一个，他就说了，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称赞他说，这一种的认识不是你自己学来的，是神启示你的。然后说完了这句话，既然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第一次告诉他的学生说，但是你们知道吗，我即将要去耶路撒冷，但就在耶路撒冷，我要被杀殉道，我要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也是彼得就对耶稣说，主啊，千万不可以，你怎么可以去耶路撒冷，你怎么可以死在十字架上呢？你记得耶稣这次怎么对他说呢？耶稣对彼得说，撒旦，走开吧。所以呢，彼得一下子被称为有神的启示，在下一分钟彼得变成撒旦，变成魔鬼了。他是变成魔鬼吗？不是的。彼得是魔鬼吗？他也不是。他在斥责撒旦的时候是说，彼得，你现在因为体贴人的意思，没有体贴神的意思，所以魔鬼在你的心中给你的一个意念，给你的一个念头，给你的一个想法，如今你变成魔鬼的工具了。所以他说，撒旦，退去吧。今天教会里面为什么也容易看见一些让我们觉得惊讶的事情，难过的事情，伤心的事情，就是因为基督徒同样可以有机会变成魔鬼的工具的。如果彼得会， 那你不说哪一个基督徒不会？如果彼得会，你不要说哪个牧师不会变成魔鬼的工具，会的。如果彼得会作为魔鬼的工具，你不要说任何一个教会的长老执事不会的，你不要说任何一个信徒不会的，都会的。除非我们在神的面前学习警醒，但是虽然如此，也要记得我们征战的对象还是一样，不是人，不是任何一个人，而是那个魔鬼。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为那些人祷告。所以你记得耶稣也曾经为彼得祷告，特别当最后的晚餐，当耶稣再一次提醒他的门徒他即将被害的时候，那些门徒们还是懵懵懂懂的，耶稣特别告诉彼得，彼得，彼得，我在为你祷告，因为魔鬼要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好像过滤一下哪些是站立得稳的，哪些是站立不稳的。彼得，我特别为你祷告，因为知道彼得要三次否认主。他说，我为你祷告，因为魔鬼要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是耶稣就说了一句话，将来有一天你回头的时候，这个回头这个字，事实上也可以翻译成悔改。为什么要悔改？就是因为紧接着彼得就三次否认主。三次否认主是一个失败，是一个跌倒，是一个软弱，但是你还是可以回头的。他说，我为你祷告的是，当你回头的时候不至于失去信心，相反的，你可以坚固你的弟兄。说完这句话，彼得说，你要为我祷告，要我坚固我的弟兄，好像我会失败，我绝对不会的。耶稣就说，今天晚上鸡叫以前，你就要三次否认我。彼得说，绝对不会的。那天晚上他真的就跌倒了。耶稣为彼得祷告，耶稣知道彼得的软弱，在他软弱的时候，他同样的成为魔鬼的工具，但耶稣为他祷告。因此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我们所认识的一些曾经跟我们在灵里面是伙伴的人，如果有一天被魔鬼所胜，成为一个软弱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不要把这样的人看成仇敌，要记得仇敌是他后面的那个属灵气的恶魔，是那个魔鬼。我们需要为这样的人祷告，求神帮助他能够警醒，能够回头，有一天那些人也可能像彼得一样成为一个坚固弟兄姐妹的人。我们所敬佩的王明道老弟兄在中国大陆，他已经过世了。他虽然是那样一个在灵里面那么刚强的人，虽然是他在神的面前也有一个心智，愿意为主摆上，为主付出极大的代价，可在1950年代的时候，他也承认在压力之下他也曾经软弱过。所以当他被关了30-40年出来的时候，他一再的做见证，对所有人说，我曾经是彼得软弱过，但我至少我不是犹大。当他能够很坦然地做这样的见证，说我曾经是彼得的时候，他的意思是，我是有失败的，我是有软弱的。但是也因为他能够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软弱，他成为众人的帮助，他坚固了许多人的信心。不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失败过，他失败过。所以如果我们理解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不会把我们周围的一些弟兄姐妹，即便他们可能在某些事情上软弱了，看为我们的敌人。不要搞错，不是他们，是在他们的后面有一个魔鬼撒旦在那里兴风作浪，在那边寻找可吞吃的人。他们可以利用一个无神论的政权，他们可以用一些人，教会以外的人，但他同样可以利用教会里面的人。但是我们需要为他们来祷告。所以这是第一点，保罗所提醒的，既然是一个征战，属灵的征战，征战的对象是谁要搞清楚，免得打错对象。所以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人，不是一个组织，不是一个政党，不是一个政权，而是一个属灵气的魔鬼。所以当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政权，这样一群人如果被圣灵所改变的时候，他可以一夜之间成为一个从敌对者变成一个支持者。 是神可以做的工作啊。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祷告的。第二个，他强调的是一个征战的时候有一个军装。当然，他所用的这些军装都是用这个罗马时代的那时候的军装。那么，我想每个人手上的圣经不太一样。我的圣经是那种典型的和合本上下两半的那种圣经，所以在这段圣经的旁边就画了一个罗马的军人，拿着枪，穿着什么衣服。所以那个可以成为我们的一点点的帮助，因为你要靠有一点想象力才能知道这个中古世纪以前的人的军装是怎么样一种衣服。不过有一些东西虽然今天的军装跟以前不一样，但是还是有一些类似的地方。他提到这个军装的时候，他强调十三节是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军装是神所赐的，不是你自己做的，不是你自己发明的，是神给我们的。这个军装当我们穿上的时候，可以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稳。所以要站稳了，第十四节。很有意思的是，所有的军装你整个来看的话呢，除了宝剑是一个攻击性的武器以外，所有的都是防备性的、防卫性的。他提到什么？提到腰带，提到护心镜，或者说是一个盔甲，然后有鞋子，有藤牌，有头盔，这全部都是防卫性的，唯一的攻击性的是宝剑。什么意思呢？在这个地方，圣经上提醒我们基督徒的是要防备抵挡魔鬼的攻击。那你说我们可不可以去攻击魔鬼呢？理论上可以，实际上圣经上很少叫我们去攻击魔鬼。不是说不要去攻击他，而是说凭我们还不够分量，不够力量。第二个，不必攻击魔鬼，因为他已经是被打败的，耶稣基督已经成为得胜的君王。但今天我们是在暂时的情况下，只要做到一件事情，它就叫做站立。所以十三节提到成就一切能够站立得稳，十四节再一次提到站稳了。然后其实这个抵挡这个字啊，在原文的圣经也是一个站稳的意思，站稳的意思。所以呢，十一节也提到一个抵挡，这几个字加起来的话，这几个四个希腊文加起来都是用站立的意思。所以今天神所要求我们的并不是主动的去攻击魔鬼然后要把它打败，因为我们人不可能打败魔鬼。第二个，耶稣基督已经打败他了，我只要站稳了我就算赢了，所以要求不高。如果不是这样如此的话呢，我们可能以为哇，我们要穿上衣服全部军装，就好像长山赵子龙就可以进入敌军里面，哇，进进出出。你不要把自己想得太大了啊！所以这点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最近也常常有些人会提到有一种观念哈，这个观念也是有一点点值得再思，换句话说有一点点似是而非。有一些人强调说当你到一个城市去办布道会，尤其大布道会办理的时候，很多人会说哦，我们今天要去 Boston 办布道会。那么因此有些人开始为 Boston 天空的恶魔，有一个波士顿的恶魔，为他祷告，还有打击魔鬼，把 Boston 头天上的那个魔鬼打得稀里哗啦的时候，布道会你随便讲就随便有人信。所以有些人说台湾布道会都没有效果，因为什么呢？飞机一降落，从中正机场还没下去，天空就是乌云满布。哇，台湾上空的恶魔太厉害了，所以拼命祷告打击台湾上空的魔鬼。所以他叫做 claim 一个 territory， 就是把一个地盘把它霸占了。怎么霸占呢？把那地盘上空的魔鬼噼里啪啦打烂了，打死了。然后呢，打赢了以后，布道会很容易，随便讲都会有人信的。天空的魔鬼没打死呢，哎呀，地上的人都不会信的，所以就拼命打天空魔鬼。那去台湾的人都知道，台湾呢一年有三分之二时间是乌云满布的，那跟天空属灵的恶魔没有关系，只是那边天气就是如此。打击一个地方一个城市天空的魔鬼就能够使布道会成功吗？我说这个观念有一点似是而非，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一种观念，说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魔鬼，然后把这个魔鬼打败了，然后地上的工作就很容易做了。听起来有一点道理，不过有一点点夸张。 圣经上没有要我们去打击魔鬼，我们要去打击上海天空的魔鬼，我们要去打击台北上空的魔鬼，我们不需要去打击 Boston 上空的魔鬼。圣经上是要求我们站住，你只要能够站稳了，你就赢了，就是这样子。那么因此这些军装大部分是防卫性的。第一个提到腰带，他说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所有的防备的武器，譬如说等一下会提到护心镜，其实是一个胸甲啊，鞋子也好，藤牌也好，头盔也好，你都可以了解，这叫做防卫性的武器。可能很多的人，尤其是我们当中姐妹们没有当过兵的话呢，你不太了解腰带算是什么武器啊，连防备性也不用，这腰带干嘛？胸甲，刀来的时候砰可以挡住，对不对？头盔很重要，啪一打，打到头盔，对不对？鞋子至少不会踩到石头的时候脚磨破了，所以鞋子也算是一种这个军装。那藤牌或者说那个盾牌当然很重要，腰带算是什么呢？而且还排名第一。这个呢，一直到我去当兵才知道。我们去当兵的时候，18岁，第一次到军营当兵，那时候当兵还不是当兵，只是受训。我们的班长呢，第一件事情要我们，当然发了就是全部的草绿色的那种军服了，怕我们闯祸啊，所以给我们枪不给子弹的，因为不然枪里面有子弹的话，乱扣就噼里啪啦乱打。给我们一个刺刀，刀不准出哨。然后第一件事情，头一个礼拜我印象很深刻，班长发每个人有一个皮带，皮带扣好了，他说皮带啊，扣的时候有一个准则，要扣到什么程度呢？下次我见到你，我拎着你的皮带的时候，一拎起来，我不希望是把裤子拎起来，我要把你把整个人拎起来，那裤子这个腰带就绑对了，不然的话我抓着你的皮带头往上一拎，裤子起来，人没有起来，太松了。我想说绑皮带有绑到这种程度的吗？所以有些人觉得这样可以了，因为再紧的话呢，肚子不是憋得很那个吗？哎，班长来了，果然他就看看，抓随便抓了一个人，叫啪一拎，整条裤子都拎起来了，啊！班长就骂他一顿，然后就被罚青蛙跳，我们干嘛的？哇！我们觉得哇，这样不够紧啊，再紧，哎，哇，我真的绑得要命，然后真的是一拎起来，整个人都被拎起来了，哎，可以了。腰带干嘛绑那么紧呢？后来才了解，因为我们那时候平常受训的时候穿个衣服也没干什么，真正打仗的时候那腰带上挂的东西可是稀里哗啦一大堆的，水壶当然是有了，手榴弹都挂在腰带上，所以那个腰带哈上面很多洞的，这洞都是可以挂钩子的，所以呢这个我们的水壶是挂在上面的。那有一次我们去行军的时候还挂了一个漱口杯，那漱口杯不但是漱口的，喝汤的，只要装水的，通通是的。所以呢挂的，那真的打仗的话，当然手榴弹啊，子弹啊，哇，通通都挂在那上面的。所以到那个时候你的腰带上重量可能有10几20磅，如果绑得不够紧，裤子不是拎上去，是裤子会掉下去的。所以要绑住，因为那个腰带是把你全部的盔甲全部连系在那个上面的，如果那个松松散散的话呢，你这个盔甲也是风推的，会推来推去的，那穿西装一样的就没有用了。所以那腰带是很重要的。所以你看在那个图片上的那个罗马的军队的里面，他那个腰带上他是要挂那个短刀的。那你知道罗马人最重要的武器除了长枪以外就是一把刀，那个刀是很重的，大概没有10磅也有7、8磅的。所以你的腰带如果没有绑紧的话呢，那个刀一乱下去的话呢，很可能稀里哗啦跑的时候作战的时候呢，可能整个武器都不行了。所以这个腰带很重要，但它称为什么呢？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当作腰带。这个真理是指什么？一方面当然指整个圣经当中所提醒所教导的一切的真理，不过因为后面提到这个宝剑的时候他提到神的道，所以这边所说的真理当然包含指的神的道所教导我们的一切，不过呢他强调两方面的事情。第一方面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为什么真理的腰带对于这个防卫性来讲这么重要，就在于说 我们必须整个生活是按照真理而活的。因此在你的品格上，你必须有真诚正直的品格。因为当你要抵挡魔鬼的时候，魔鬼用各种的方式找漏洞找缝。所以因此如果你的生活方面整个不是一个正直真诚的一个生活，按照真理而活的生活，你的生活中就会自然而然有许多的漏洞，这些漏洞就会造成一些魔鬼攻击的一个把柄。当然跟等一下提到的护心镜啊，他提到用公义有一个相关性的，所以公义做护心镜，真理做腰带，这两个当中有一个相当密切的关系。魔鬼能够攻击人，必然在生活中找到一些可攻击的地方。你的生活上如果不圣洁，你在很多事情上不能够为真理站立得住，你自然而然给魔鬼太多可以攻击的机会、把柄和漏洞。个人是如此，教会也是如此。这边所说的军装，这边所说的军队都是用复数的，从来没有一个地方用单数的。所以一方面军装是我个人的军装，但这边所说的是整个教会的问题。因为你知道作战的时候，一个人全部军装武器很好，可是如果只有一个人的话，这个打仗还是很难的。一群人全部都穿上一个全副的军装，全部都准备好。因此真理是指的一种生活的一种态度，当然生活的态度这个真理也必然从圣经的教导而来的。你必须愿意为真理站立得住，以集体的来说，教会来讲也必须为真理有一个立场。所以这个新的教会名字叫做真理堂。所以今天讲这段圣经，而且所有的军装的第一件就是真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今天的这个时代你会感受到，就是说最流行的话所说的强调的，包括在教会的圈子里面也是一样，强调的可能是指合一，谈到相爱，谈到这类的东西。但有趣的是，爱是基督徒品格中很重要的，但是全部军装里面没有一点是提到爱的，没有一个是软性的东西的。爱啊，和平啊，合一啊，通通不在军装里面，军装都是硬邦邦的东西，真理啊，公义啊，当等一下有一个和平的福音，我会说明一下，信心啊这类的东西。因为在今天的世代，如果我们不能够为真理，无论是个人或者集体，为真理站立得住的话呢，你失去这个立场的时候，你失去所有的东西的时候，你很容易就给魔鬼有机会。为什么？在合一的口号之下，你就很可能能够跟魔鬼合一了。当你谈到要和睦的时候，你也可能会放弃你的立场，很自然而然在很多事情上你跟罪恶妥协。所以用真理当作一个带子束腰，才能够让你整个的军装能够有一个一致性，否则的话呢，它整个就散掉。所以腰带看起来是一个小小的东西，却是把你所有的其他的装备，你的武器，你的头盔，你的这些东西整个来讲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这个腰带的功用绝对不仅仅只是普通的腰带而已。第二个他提到一个护心镜，当然这个护心镜是中文的翻译法，在原文没有护心这个字。这个盔甲呢，这个甲其实是前后的，前面也有，后面也有。那护心镜也许是中国式的用法，因为中国人的古代的那种盔甲，其中前面有一个，有是圆形的铜做的一片保护胸的，我们叫做护心镜，所以中文把它翻译成护心镜。那么其实看英文或者看新版本的中文翻译本，都不是翻译成护心镜，就是胸甲。那翻译成胸甲也对也不完全对，因为它不是只保护胸的，它后面也有一片，前后两片。然后那两片其实不是一整片的，他们那时候早期是用皮革做的，后来才用金属铜片做的，它通常是一片一片一片一片接在一起的。所以旁边的图片上大致上可以描述出那种的状况。因为这个是大概是一个军人来讲最重要的一个身体的防护的，除了那个盾牌以外，这个是最重要的。那这个东西主要强调是什么？它强调用公义。这个公义呢，指的两部分，一个是因信称义， 基督教的信仰强调因信称义，我因着相信耶稣基督为我而死，我在神的面前被他算作义，因信称义。这个为什么是一个防卫呢？因为最会攻击人的其实是魔鬼，因为魔鬼撒旦这个字呢，原来就是控告者的意思。有的时候良心有两种功能，良心好的时候的功能是提醒我们不要做错事，可是魔鬼也会利用良心来攻击基督徒，使我们常常在良心当中受到这个魔鬼的攻击的时候，有时候会怀疑我在神的面前，神是不是能够接受我，神是不是完全能够接纳我这样一个软弱的人。这个时候你怎么样去防卫魔鬼的攻击呢？因信称义。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那段圣经里面会给我们一个帮助。我记得我刚信主大一，然后到了大二大三的时候，信主两三年，一方面在弟兄姊妹当中别人觉得好像我这个各方面的表现也许觉得我好像很好等等的，所以那时候我在团契里面被选做同工，后来我做过工学院的团契主席，大二的时候，大三做台大团契的副主席。可是其实我那时候属灵光景并不好，那么生活上有很多的毛病，我自己也知道，所以当别人不知道我自己知道的时候，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就是好像觉得自己很虚伪，表面上别人看你不错，可是我自己心里知道我不是那样子，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好，都有苦难言，然后就常常觉得魔鬼在我的良心里面指控我。指控我什么呢？指控我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虽然别人认为我好，又不是我说的，是别人说的。这种难过就是好像有个声音，有个感觉在你里面说，哎呦，你看看人家以为你是多么好的一个属灵的人，其实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自己都知道。我心里想，对啊，我是知道啊，可是呢就很难过。那常常有的时候犯的错的时候，认罪祷告悔改，悔改悔改的时候呢，早期我会因为那时候刚刚信主，很多东西并不真正了解，然后后来慢慢才体会到。我那时候常常跟神有个祷告，就是说，神啊，哎呀，实在很对不起啊，让你好像对我很失望，不过赌咒发誓，下次我不会了。好，祷告完一起来又犯了一次错，哦，再跪下去祷告， sorry， 这一次无心的，下次再也不会了。可是一说下次，下次又来了，三两次下来以后，我很难祷告了。每次一跪下来还没祷告呢，心里的声音就出来了，又来了又来了，你要第几次啊？第七次了，第八次了，第九次了，你这没完没了的事，你到底是认罪还是悔改啊？但是死不悔改，到底你是干什么？所以我一跪下来就不能祷告了，就心里想说，神一定说，你看看你今天就来了几次了，同一件事情，哎，也不能祷告了，好像也不能认罪悔改了，那怎么办呢？那时候很痛苦，然后我一直搞不清楚我怎么回事，我就觉得那种魔鬼的攻击在我的里面，那时候灵性就非常非常软弱，我没办法祷告，也没办法认罪，但也明明知道自己有做错事，不是不想认罪，而是觉得这种认罪是很软弱无力的。那感谢主，经过一段时间，就是罗马书第八章这边所说的三十三节给我一些帮助。因为有一次我在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其实不是第一次读，我常常读，但是我一直没有这样一个认识和体会。他这边说，罗马书八章三十三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我刚刚说了，控告这个动词练起来就是什么呢？就是 Satan， 就是撒旦。撒旦这个字就是控告这个字动词的同音字，所以撒旦就是控告者。谁能够控告你呢？谁能 Satan you 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他称我们为义了，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人。三十四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我才忽然间体会到，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爱隔绝？是谁要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不是我，不是别人，就是魔鬼。魔鬼要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但下面说，难道患难可以吗？困苦吗？逼迫吗？饥饿吗？任何一件事情吗？结论是三十七节，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事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最后三十九节说，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可以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我们只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那一次我读到的时候，忽然间有一个全新的一个认识，我里面控告我的声音不是来自于神，不是神用我的良心控告我，相反的是撒旦用我的良心指控我，认为让我觉得我不配。事实上我也的确是不配，但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死了，所以我可以对撒旦说，你没有办法告我，因为神算我为义，案子已经判决了，我已经 clean， 我已经清洁了，所以魔鬼不能控告我。因此我就发现，从这个秘诀里面，公义成为一个护心镜，可以保护的意思就是说，我在神的面前因着信称义，魔鬼不能控告我。虽然如此，我不能纵容自己去犯罪，只是魔鬼不能控告我的时候，我就开始得到力量。当他这边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的时候，我才第一次体会到，不是我抓住神的爱，是神用他的爱抓住我。你知道这个意思吗？孩子常常会犯错的，当你的孩子小了犯错他也知道，孩子犯错他又知道的时候，他最担心什么？担心的是父母因为他犯错不要他了，不爱他了。什么样能够使你的孩子犯错之后还能够站住？就是因为父母对他表现出来的坚定不移的爱。虽然你犯错，你还是我儿子；虽然你让爸爸妈妈伤心，你还是我的女儿。我对你的爱没有改变。这种的爱反而使你的孩子能够站稳了，然后重新再来过一次。他不会在那种不必要的那种自责当中一直痛苦的过日子。我们会犯错，而且我们以后还是会犯错，但是你必须抓住一点，因着信神称我为义。所以魔鬼要攻击我的弱点的时候说，看你这样一个人，你不配，你做了这么多错事，你什么资格敬拜神？你什么资格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可以在神的面前说，是的，我可能比魔鬼所攻击的更差更坏，但就是因为这叫做救恩嘛，就是因为我是这样一个人，神却接纳我，所以我可以在神的面前站住，然后重新开始。所以我不再需要在神面前赌咒发誓说，我一定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讨神喜悦，好像我要做什么事情来讨神的欢心。我不需要证明我是一个多好的基督徒，我只要抓住这个神已经给我的恩典就行了。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每次我祷告的时候，当这个声音再来攻击我的时候，我可以在神的面前说，神，你知道我是怎么样一个人，比魔鬼所攻击的可能我是恶劣十倍百倍的，但就是因为你的恩典，所以我今天成为一个蒙恩的罪人。所以靠你的恩典，我也相信我可以胜过。很奇妙，那一阵时间，那一两年之内，有一两件小事情，我就说，我当然我这种人大概不会犯滔天大罪这种事情，可是麻烦就在这里，就是那种小小的事情，如果是滔天大罪，你说你禁绝不了，你觉得哇那个罪太大了，很难禁的，可是就是这个小小的不大不小的罪，你会一而再再而三犯的时候，我当然在想，如果是更大的罪那还得了。哎，很奇妙的，当我在神的面前态度一调整，知道我是因着信被神算作义，我也抓住这一点重新站起来的时候，那个试探就过去了，就再也没有来缠我了。很奇怪， 那前一阵子呢是一次两次三次五次十次八次没完没了的，然后就一再的在同一个罪上，我可以连续跌倒五次十次八次，怎么转都转不出来。哎，一旦在面前神的面前体会到说我是因着信被称为义，是神用他的爱抓住我，然后他对我说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使我与他的爱隔绝，我不需要证明我是多可爱的人，他爱我只是因为他爱我。我这一放松靠主站住，哎，那个试探就过去了。很奇妙的事情在这里，这叫做护心镜，这叫做一个胸甲。不然的话，魔鬼的攻击他可以用好东西攻击你的，他可以用良心攻击你的。所以魔鬼厉害就在厉害在这里，他不是只是在外面用逼迫逼你改信啊，不准信基督教，要不然把你监过监牢啊，打死你，这个也是一种逼迫，可他不一定用这种方法的，他有的时候用良心。良心不是很好吗？可是良心可以成为魔鬼攻击人的一个工具。正如保罗的时代他可以用旧约圣经的律法来捆绑人攻击人一样的。所以护心镜，但是公义不仅仅是因信称义这一面，也包含一个生活上的无可指责。公义除了是神算我是义以外，我也必须靠神的恩典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就是一个公义的生活。否则一方面我声称因着信我被算作义了，生活上无所谓，无所谓，那你可以随意的在各样的私生活当中放纵自己，那你当然有很多的漏洞。那魔鬼攻击你的时候，它可不是一个幻想的，它的攻击可以实际的找到你生活上的弱点来攻击你。所以公义一方面是地位上我因信称义，一方面是实际生活上必须是无可指责的生活。这是为什么圣经上强调那么严重的说，特别提到教会的领袖要提到无可指责。无可指责，不可能有一个人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但无可指责就是说至少在他的生活上没有明显的甚至是人所共知的这种的软弱。因为有的时候就成为魔鬼攻击的一个把柄，那教会的属灵领袖他攻击的领袖就攻击了整个教会。所以圣经上为什么用无可指责作为属灵领袖的必要条件，就是因为你不能只是声称我因信称义了，所以生活无所谓，反正每个人都是罪人，每个人都是大错没有小过不断的，那我也是啊，那没有关系啊。你越是这样想，你就给魔鬼更多的机会，然后你必然在魔鬼的攻击下就会失败。所以你必须用公义的生活成为一个保护。当然等一下我会提到，最后提到祷告的时候特别提到说为圣徒代祷，你需要为教会的属灵领袖祷告。中国人有一句话，擒贼先擒王，对不对？捉强盗的话先抓头。魔鬼如果攻击教会，他第一个攻击的一定是教会的领袖，从牧师开始。所以信徒格外的需要为教会的领袖、牧师、传道、教会的长老、执事、同工祷告。因为他要打击教会的时候，最好的方法打击头。所以最近前不久几个礼拜前我才听说一个消息，南部一个很大的中国教会的牧师出了很大的问题。那细节我并不知道，我想也不必多说，我只是说不要以为牧师是圣人，牧师不会有问题。所以我们有问题都祷牧师啊替我祷告，因为什么？牧师好像祷告特别灵的。那你有没有为牧师祷告呢？哎呦，牧师还需要祷告？哎呀，我们这种凡夫俗子需要牧师为我祷告的？我们不需要为牧师祷告的。错了，魔鬼要攻击的第一个不是凡夫俗子，他要先攻头的。他打了100个凡夫俗子有什么用？打到一个头，下面的成千下万上万的这些凡夫俗子都完蛋了。所以常常牧师传道教会同工是最需要代祷，但是不能作为借口，就因为你没有替我祷告啊，所以我犯罪了。好，那话不能这么讲，你自己又必须用公义的生活作为一个保护。接下来提到一个鞋子， 他说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很多人解释说这个意思就是你无论走到哪里要把福音平安的福音带到哪里，所以这个传福音的脚中何等佳美。这固然有这样一个背景，以赛亚十五十二章第七节是这样说的，不过呢可能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许更好一点，因为他既然谈到是军装是一种保护用的，强调的就不是说要去到哪里把福音带到哪里，鞋子是保护脚的，没有错，鞋子是保护脚的，那么因此让你在走路的时候打仗的时候跑的时候那个地可能是有石头会刮伤你的脚，所以是保护用的。因此平安的福音作为一个鞋子穿在脚上的意思叫保护我们。为什么用平安的福音呢？也就是说这个福音所带来的是一个和平的消息，和好的消息，那首先是我跟神的和好，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属灵的战士我必须维持我跟神和好的关系，正常的关系，这个会保护我，保护我的脚。如果我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那么你在对付魔鬼的攻击的话呢，你必然会有问题的。和平的福音也可以说福音所带来的那种 shalom， 这我常常用的一个字，这是希伯来文的和平平安 shalom。 这个和平这种的平安是成为我们保护自己很重要的一个东西，这是从福音带来的，作为一个鞋使我们能够保护我们的脚。再下来一个信德或者说信心当作藤牌，以前的盾牌有的是藤做的啊，藤做的，但是也有很多盾牌是用金属做的，所以这个藤牌也是中文的翻译，原文的意思并没有特别强调那个藤子，就是一个盾牌，一个盾牌。那么当然在所有的防卫性来讲其实盾牌可能最重要的，没有一个人穿上盔甲以后对方射箭来啊蹦，反正我有盔甲还有射不死的蹦，有这样子的吗？傻瓜蛋才会这样子的。箭来的话一定先拿盾牌，只是有时候挡来挡去哎漏掉了，那进来的时候才用盔甲，所以盔甲是一种次要的防备，次要的。真正的重大的防备火箭啊，说防备遏制一切的火箭的时候是用那个藤牌或盾牌，你不会用胸甲去给他试一试的，没关系我进来。所以你要了解信心是所有防备武器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我必须对神有信心，我必须知道神是神。因此在所有的攻击的里面最容易让我们软弱失败的就是说以为神不再是神了，或者神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如果神还是神，神怎么会容许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呢？神怎么会容许我的婚姻失败呢？神怎么会容许我丢掉工作呢？神怎么会容许我的身体生了这种病呢？这就是信心的问题。很多的事情我们不明白，很多的事情也许不是照我们所想象所希望的最好的，但是信心却能够让我们站住，就是说虽然很多的事情不顺利，但因着信心我可以靠神站住，神在掌权，神在带领，神有他的预备，神有他的安排，虽然我不能解释，虽然我不知道，但我仍然可以站住。所以信心成为一个灭尽恶者一切火箭攻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武器。然后再来十七节提到救恩的头盔，头盔当然是保护头的，他用救恩作为头盔，当然意思就是说从神而来的救恩是成为我们保护我们的一个装备当中非常重要的，要常常记得因着耶稣基督的流血舍身给我们带来一个救恩。保护头我常在想也许有个意思就是说这是思想上的问题，头是整个思想动作的一切的一个中枢，因此救恩必须成为一个基督徒非常清楚而且能够紧紧抓住一个东西，否则在思想上当你被攻击然后混乱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整个的行为我们整个的一切可能就毁掉了。因此救恩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需要去搞明白的事情，有很多的人对于救恩有点不太清楚，就是觉得说啊，譬如说有各式各样的可能错误的观念，有些人认为说反正神很有爱心所以所有人都可以得救， 当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好像你头盔拿掉一样。台湾常常有人说，有些人做事情古古怪怪的话，他就说他卡派克，脑袋坏掉了。当你觉得所有的人都可以得救，因为反正神是爱嘛，你做好做坏神都会救你的，当你有这样想法的时候，你的头脑就坏掉了。结果呢，你就会胡作非为。因为神救所有的人，好人坏人都救，所以我干嘛做好人？我也可以做坏人再去得救啊，我可以更感谢哈利路亚赞美主，我这么坏的人他救我，然后再多做一点坏事，不是让神的恩典更大吗？这样的人就头脑坏掉了。头盔救恩，救恩是神的恩典没有错，但是在一些条件下，那就是说我因着信接受的，而且我知道是耶稣用宝血用昂贵的代价带来的，不是一个可以作为纵容自己犯罪的东西。所以对于救恩的认识会影响你很多的东西。他说行动用个头盔，最后提到一个武器，就是宝剑，还用神的道。神的话语不但是一个宝，当剑也可以做保护用，不过它也可以做攻击性的。神的话是一个攻击性的。所以你记得当耶稣被试探的时候，魔鬼三次试探他的时候，魔鬼耶稣怎么回答的？都是用神的话回答他的。所以当耶稣三次用神的话回答他的时候，魔鬼就暂时退去了，因为他攻不下来，他暂时退去了。我们对神的话越明白越了解，越能够帮助我们抵挡魔鬼。最后十八节到二十节谈到祷告，谈到祷告，我曾经在不止一个场合提到说，在我个人来讲，无论是性格或者各方面来讲，我觉得我自己在属灵方面我的弱点之一就是祷告。所以这些话不是对你们说，也是对我自己说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把祷告当成许多事情当中的一件，基督徒该做这个该做那个该做那个，该读经该做这件该做这个事情，那祷告是其中的一件。然后似乎有时候变成一个譬如说我们聚会前有个祷告，聚会前祷告，那如果我不搬椅子不做别的事，那没事干，没事干吧，去祷告啊，没事干就去祷告。那有事干呢？有事干当然不祷告了，所以祷告都是没事干的。那如果这样讲的话，就是祷告是所有事情当中好像最小的一件，最不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师母常常说我，也真的，我大概是有一点这种毛病的人。哇，打奖章啊，看参考书啊，很忙啊，所以呢，所以没有时间祷告啊。等会书看完了，都做完了，有没有事？没事，祷告。我也很容易堕入这种的错觉里面去。但是其实这段圣经提醒我们，他把军装讲完了以后讲到祷告。因为征战哈，你穿上军装然后你干嘛？站在这里等敌人来吗？征战要有一个策略，一个战略，对不对？祷告是最重要的战略。所以圣经上提到说，祷告不但是很多事当中的一件，事实上是祷告严格说起来是最重要的一件，也几乎等于是唯一的一件。我说我们既然不可能傻傻的穿着军装就去打击魔鬼，你怎么去打击魔鬼呢？你要防备，要站稳。你真正可以攻击魔鬼的话呢，其实是祷告，透过圣徒的祷告。所以摩西在约书亚跟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他站在山上祷告。那亚玛力人在山下跟约书亚的军队打仗的时候，圣经上的描述很有意思。他说什么时候摩西举手，下面的约书亚的军队就大胜，就哇过去了。摩西手一酸一放下来，约书亚跟他的军队就噗就退过去了。那其实你知道这个山上跟山下可不是很近的，所以摩西什么时候举手，下面的约书亚可能搞不清楚的，跟拔河一样。你看过拔河赛有没有？有时候拉了半天不动不动，哎，说赢的时候稀里哗啦就拉过来了。约书亚在山下不知道干什么，哒哒哒哒，忽然间呼呼呼就赢了，就呼呼冲过去，然后忽然间呼呼又退回来了。原来是山上有一个人在祷告，他一举手就祷告就赢了，一手一放约书亚就退了。所以你就发现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征战的祷告是得胜的最重要的秘诀，反而山下真正在打仗的人反而变成次要的。祷告是他这边做个结论，在这个地方 他简单的几句话提到祷告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原则跟秘诀。十八节，他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靠着圣灵，或者说在圣灵里面祷告，意思就是说祷告要祷告，但是不要乱祷告。祷告还有乱祷告的吗？有乱祷告的。祷告的意思，在圣灵里祷告，就是说按着神的意思，按着圣灵的带领来祷告。因为我这边说了一句话啊，祷告不是要把人的心意传到天上，不是要发 fax 发 email 给上帝，因为上帝无所不知，你不发以前上帝都知道了，所以你不需要告诉说神啊你知道的。有些人祷告就这样子，哎呀上帝啊你知道我女儿还没有出嫁，这个问题挺麻烦的啊，请你帮帮忙，我女儿为什么没出嫁呢？哎呀她第一个男朋友这样子，第二个男朋友，然后她个性就这样子，好像跟神报告一大堆，不这样报告上帝搞不清楚。哦，原来你这个女儿挺麻烦的啊，报告完毕上帝说哦这样吧，好交给我办。搞错，上帝不需要你报告他也知道啊，他比你还知道。你的女儿没问题，是这个老妈有问题，这个妈妈呢东挑西拣挑你去挑得要命，所以女儿嫁不出去。所以你不必去跟上帝报告什么，你不需要把你的心意用 email 用 fax 上传给上帝。祷告重要的是把神的心意带到地上来。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是什么？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祷告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在圣灵里祷告，就是说当我为一个人祷告，为一件事情祷告的时候，我不要一直照着我所想的说，哎呀神啊他生病了，你要让他好，你一定要让他好的，你不可以不让他好的，你怎么可以让他不好呢？这么好的人如果让他病了死掉的话，你这上帝也做得太差了吧。那就叫做人的意思去祷告，按着圣灵的意思祷告，就是说神啊若是可行求你医治他的病，因为他可能可以为神做更多的事情。然而如果你的美意你的意思是也许你要接他走，他的工作你会安排别人来接，他的需要你可以有另外方法解决的话呢，主啊就让你的旨意成就吧。这就是按着圣灵祷告，否则你就跟神强求，死赖活赖的说神啊不行了，你那一套不行的了，你那个想法不好，这个才好，我这个才好。你就拼命跟神叫做摔跤，拉来拉去啊，上帝啊你那个什么想法不好不好，我这个才好。这搞错了，在圣灵里祷告就是要寻求明白神的心意，按着那个心意去祷告，你就发现神就会按着他的预备赐给我们。然后提到什么呢？提到说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就是随时一种迫切，不但是迫切性的，而且是随时随地的坚持不断的随时多方祷告，没有一定的时间的。所以严格说起来不是只有祷告会才祷告的，每天都可以祷告，随时随地都可以祷告，而且不倦的，就是说持续不断的祷告。为什么需要持续不断？不是因为神需要你一再的提醒，不是，持续不断的只是表明我们的心智，表明我们的关心啊。然后警醒祷告，警醒其实祷告使我们警醒，但是你也必须警醒你才能祷告，这是一语的双关面啊。越会祷告的人灵里面越警醒的，越不祷告越沉睡的。可是倒过来说，你也要求神帮助你能够警醒，警醒的人他有一个敏锐的洞察力，他不但知道要为一些事情祷告，而且他知道为重要的事情在祷告。有时候我们祷告呢就特别像有时候我们为宣教师祷告，我们有时候会祷告宣教师很多事情啊，他孩子生病了，他孩子要读大学，然后他车子坏掉了，哎呀上帝啊，所以那个发给上帝的那个电报好长哦，而且那个购物单那个 shopping list 很长的哦，他车子要怎么样了？哦，他房子找不到啊！哎呀哎呀，一大堆。可能我们需要一些警醒，知道他真正需要祷告的是什么。这是需要一个警醒的态度。最后一个，他提到说为圣徒祷告。他说不但是这样，他说要为我，保罗说为我，为保罗这位使徒祷告。我想我们需要为所有的圣徒祷告。我刚说过了，有的时候传道人也是 魔鬼攻击的很重要的一个对象。那么祷告的里面除了保护他没有在罪行上有软弱被魔鬼攻击以外，他另外也提到保罗说使他得到口才能够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对传道的人来讲，特别的祷告你需要为他们祷告的是第一个让他有勇气。道不好讲有时候在哪里，就是因为话讲出来会得罪人的，有时候每一个人也会有点胆怯，要讲吗？你讲出来得罪人多难过啊，所以有时候会胆怯，所以保罗说为我祷告让我放胆的去讲。越是一个传道人，越是一个好像在众人的焦点之下的人，他越容易感到一种要退缩的感觉。第二个他说有口才讲明福音的奥秘，福音是一种奥秘，有时候讲不清楚的，怎么样用适当的话语适当的例证能够把复杂的福音清楚的说明，这需要神所赐的口才，所以需要为传道人祷告。对，当然他们其他的方面也都需要我们为他们带祷，那么信徒之间彼此也需要带祷，对，祷告是非常重要。我们盼望我们的真理堂这个新的教会是一个警醒祷告的教会，我们每个人都穿上神的全副军装，而且常常用祷告来服侍神。所以在暑假期间我们没有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崇拜完会有一段时间将近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我们用来祷告。我们盼望所有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特别紧急的事情在崇拜完必须要离开的话，我们都鼓励你，欢迎你们能够留下来。也许你平常不参加祷告会，你不知道平常祷告会在做什么的，至少暑假这几个月当中你可以有机会实际参与一个祷告的聚会，让我们一起来操练一起来学习。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在这一个特别的时代，我们深刻的感觉到我们何等的需要祷告，我们何等的需要靠着你所赐给我们全副的军装才能够抵挡魔鬼的各样的攻击。这些攻击有的是明显的，但更多是不明显的，有一些来自教会以外的攻击，但也有的时候来自于教会内部的纷争。主，都求你让我们学习在你面前常常反省，能够穿起你所赐给我们全部的军装，而且知道以祷告来侍奉，用祷告来彼此代求，也能够随时的警醒。特别在今天的圣餐主日的时候，当我们纪念你自己为我们预备这样的救恩，主，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也是心存感恩。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朋友，很高兴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也期待你邀请亲朋好友和主内肢体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来收听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